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这是孩子们在学儿歌《小二郎》。每周六，这些孩子会到启思中文学校 Campsie 校区学习中文。我走进这个社区中文学校的教室，和小朋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晴朗的上午。在课间，我和几位学中文的小朋友聊了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的名字叫郭欣然，我八岁。
我叫陈子琪，八岁。
刘胜阳，五岁。
我叫徐一晨，现在还是十岁。
啊，叫谢奎崇。
学中文多长时间了？
两年，还有一半。
一年？不知道。
三年了吧。
我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中文了。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中国有那个很长的 history， 所以我想要明白。我可能要去在那里学习上班，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我就不能在那上班了。要是我一学完了中文，我就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中文书，还有卡通片，
所以我可以跟爸爸妈妈更好的交流，听见自己爷爷奶奶听得懂。
因为我有可能长大以后会有可能会说中文，然后我全家人都是从中国生的，所以我必须得说中文，要不然他们听不懂。
因为我的父母说，学了中文可以给那些来澳洲的华人翻译英文。一位送孩子上中文学校的家长薛先生表示，自己本身就会多种语言。
我是第一代移民过来的，我爷爷就移民去印尼，然后我是第一代移民在去澳洲。
您肯定在印尼的时候说印尼语是不是？
在家里说闽南话，然后在外面是说印尼语。我学国语是我父亲带我去那个新加坡读书，我才学的国语的。
那么在家里面的时候，孩子会跟您用什么语言交流呢？
我是跟他们用国语说，但是他们回答的时候用英文的。
在启思中文学校已经教授了十年中文的郭东红老师告诉我，学中文的学生人数在增加。
因为我教的时间长，就是低年级阶段一二三年级我都教过，那么七八九我也教过，那甚至四年级我也作为他们的个人辅导老师曾经辅导过他们的中文学习，这些都做过。我自己感觉呢，整体来讲我们的学生的人数是在增加，尤其是低年级的人数，高年级的年纪呢他们已经开始慢慢 增高了，有的人到了十一年级还在学中文，这种情况以前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到了八九年级他们就停止了。
孩子们学第二门语言，比如说学中文，他们最大的困难点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认为应该是家长尽早把孩子让他开始学中文，比如说五岁六岁，这是一个最好的起始点。我们认为他是我们中文背景的，他学中文早早晚晚都应该可以的。事实上不是这样，我的孩子因为有各种原因，他是正儿八经的学中文是从小学三四年级才开始的，所以他的四声调一直就四声一直发的不是很标准，有些那个非中文背景的小孩的味道不是很标准。如果你五岁开始就让他学中文的话，哪怕你中间停止上几年，但他的声调是比较标准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我们很多家长对这一点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认为理所应当我们孩子都知道的一些中国背景，比如说传统节日了，它的来路了，其实他们事实上都不知道，或大部分人不知道，甚至通过英文阅读材料才知道一些，这一点我们应该普及。中文文字教育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工具，最主要是要让他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比如说给他讲故事，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很多文化故事都在里边，通过给他们讲故事让他们了解我们应该是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这些我们自己大家都认同的一些观念，通过这些故事可以让他们知道。另外呢，我们还有通过这个比如说多媒体教学，让他们看一些动画片，当然这个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呢学一些中国歌，通过这种多种方式增加他们对让他们增加对中文的兴趣，这些很重要。我觉得
启思中文学校 Campsie 校区主管老师张丽表示，孩子学习中文离不开父母的支持， 他首先介绍了所在区域学生人数的变化情况。
就 Campsie 来说吧，我觉得就是人数越来越多了，那个华人背景的家庭呢愿意把孩子送过来学中文，那 Campsie 这边呢也有很多的韩国籍家庭和一些本地的人的家庭，所以他们也愿意接触中文，然后愿意把孩子送来学中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了。
咱的学生里边哈，一般情况下能坚持学多长时间？
我们最长的学生在我们中文学校学了有10年之久，上 Kindy 开始就在这边学，然后一直学到了10年级，最后呢他要考大学了，时间上比较紧张，所以他就停止了在这边最长的时间了，这是已经。
您觉得让孩子们坚持下去学中文的这个兴趣跟势头哈，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孩子有兴趣，因为大家都知道中文是一个特别难学的语言，如果没有一个环境的话，只是每周过来学3个小时，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要让孩子有一个语言环境，让他喜欢中文，喜欢中文的东西，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呢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他就特别喜欢听中文故事，所以呢我给他听很多的故事，他自己可以去描述这些故事，给别人讲这些故事。所以呢现在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音频节目呀，视频节目呀，可以在家的时候家长可以给他们放一些这些节目，然后让孩子去了解，让他们去学习一些中国的东西，这个会让他们更有兴趣。
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就是学的最长是10年之久的一个学生哈，他大概能学到一个什么水平呢？
他是一直在这儿在我们学校学，本地的孩子学中文的话肯定没有在中国国内学中文的孩子那么流利，对他来说他能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当我问他一些中文的问题的时候，他能用中文回答我，明白我的意思，在我的说话的语速非常快的情况下，他也能跟上我的这个节奏，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孩子一个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了，至少他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他会给你一个反馈，所以这就是在这儿学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成果吧，但是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在澳大利亚这些学生主要语言是英语，环境也主要是英文环境哈，并且呢他们有自己的学业，正常的需要上课，也需要很多需要上课外辅导班的那么您觉得持续的学中文的一些羁绊是什么呢？
当很多孩子上到4年级或者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面临着一个就是考精英班啊或者精英中学的这个压力，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出于对孩子升学的考量，会停止中文的学习，去学习其他的那个辅导班。我们也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考完学之后会回来继续学习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孩子觉得中文真的是太难了，或者是说坚持下去是有一点困难的，他们就是年纪上还没到说了解中文对他们的生活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放弃了。能在我们这儿坚持学习很长时间，然后并且愿意来学习的孩子都是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了解中文会对他们的生活以后啊工作也好或者生活当中也好会有很大的帮助了，所以他们是自愿的来学习。小一点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出于家长的这个压力下然后他们来学中文，但是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来说他们都是自愿来学的。中文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是就是一朝一夕可以很快的学的一种语言，对每个学习者来说，他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需要，孩子的家庭给予很大的支持。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呀，学到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无限的内容、无限的时间是孩子们在学校之外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家庭能够鼓励孩子去学习中文，因为很多孩子他学习了中文以后他会认识到对自己的帮助，然后呢在以后的人际交往当中他也会更方便一些，更有利一些。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